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面前，主都是你的恩典，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宝血，把我们的罪恶都完全除去。主，不敢忘记你的救赎是何等大的代价。主，你不要命地爬上十字架上，主要流了宝血，主要成为一个赎罪祭的约，使我们透过你的宝血，主，我们的罪都能够一扫而空。主，我们感恩再感恩。主，我们现在在你面前也继续祷告，保守我们对你的信靠，保守我们对你的忠贞，对你的跟随都能够到底，帮助我们都能够看见一件事，有更美的家乡为我们存留。这世界不过是一个客旅般的人生，很快就过去，但是我们有信心要得着更美的家乡。祝福每个人都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，透过读经让我们信靠你更多，让我们信靠你更深，因为我们知道信心是从你的道而来。主，帮助我们喜欢读你的话，昼夜都来默想你的话，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真实的信心，并且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行出来，让我们的行为跟信心，主，跟你的救恩是相调和在一起的。祝福以下时间让圣灵运行在你里面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地方。耶利米哀歌你看的时候有几个字不断的出现，就是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不断的出现，特别是在第一段当中，你读的时候会非常的紧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这是在耶利米书前面讲的很多上帝的预言的，上帝要救这个城市。在神的眼中，耶路撒冷就像他的宝贝女儿一样，锡安就是他的儿子一样，是自己的孩子。神在他当中呢，也建立他的居所，建立他的圣殿，建立他的会幕，有约柜都在当中的。所以上帝看为是至圣的地方，是神跟人能够常常好像新耶路撒冷一样住在一起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人却不听，人却抵挡神，却离开上帝，不断不断的走向邪恶道路，并且爱上这个最终之乐。最糟糕的就是把外国的各样各样的偶像请到这个圣殿当中，让这个圣殿变成贼窝。那一次两次被掳还不悔改，到最后第三掳的时候完全国破人亡了。所以神很早就告诉他们，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宝贝的孩子啊，盼望你们不要受这个不必要的痛苦跟灾害。但是不听就是不听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，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子啊？我们都知道因信就会得救啦，很好，救恩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，跟功德没有关系，跟信靠有关系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信只是这样救赎的信而已吗？我们的信仰只是救赎的信仰而已吗？不是，救赎是起步而已。他知道吗？救赎是后面才会真相大白嘛，可以得奖赏啊，可以得着更美的家乡啊，这是天堂的事。但是在地上的事当中，耶稣说，我来到世上是要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加的丰盛。得了生命就是得到救赎，但是得到更丰盛的跟我们付上代价有关系。有些人遇到了金钱十一奉献，他就卡在那个地方了，这个应许他没办法相信的。有些人遇到婚姻的问题啊，就卡在那边的，他可能不相信他的配偶会全家甚至你们全家族可以得救的。某些人对某个方面是很有信心的，某些方面他是不信的，所以他不能得到全面的丰盛啊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原来神要我们知道信心不是只是救赎的信心，各层面上帝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。因此帮助我们的信心是宽广的、全面性的。你看到这以色列百姓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可以让我们能够成为借鉴，也让知道我们信心呢要有真实的行为。信心其实就是动词，你信什么呢？你一定有行动的，行动来印证你的信心吗？信而受洗就必得救，明天就有很多人会受洗了。为什么受洗？因为是印证你的信心嘛。怎么知道有信？你洗了嘛。虽然喜不能让你得救，但是喜是让我们知道你是有信心的吗？一样的，十一奉献也是如此嘛。当你奉献，你代表你信靠神是供应者，会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请福于我们嘛。你信得过嘛？信得过，你就会行动嘛。所以其实一切都从价值开始。你看得到，你就信，你就付上代价；你看不到，要你做幸福小组哈，你会这个哀苦连连的啦。因为你看不到那个价值，所以你就会盘算。所以你看到整个 圣经里面讲来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记得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极其可怕。这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讲的，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极其可怕，包括他所爱的圣城、圣山、圣地，还有圣名，上帝一样会审判。他不仅是以色列百姓的审判者，他也是整个大地的审判者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所以我们看到知道，原来上帝有怜悯有恩典，但是一步步引导大家走向圣洁的道路，走向光明的道路。但是没有的话，终究审判会来到。感谢主，今天就是得救日子，悔改就好了，我们继续走向跟随的道路。上帝透过耶稣去担当我们所有犯罪的这些罪债该受的刑罚了，我们要很感恩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读，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开始，我们来读，从第一节开始到了第十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十节，预备，请。
主何竟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？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在他发怒的日子，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，并不顾惜。他发怒，请赴犹大民的宝藏，使这宝藏他倒在地。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。他发烈怒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，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。他向火焰四围吞灭，将雅各烧毁。他张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，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。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，像火一样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，拆毁百姓的宝藏，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。他强取自己的帐幕，好像是园中的窝棚，毁坏他的聚会之处。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，又在气愤的愤怒中藐视君王和祭司。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成员交付仇敌。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，像在盛会之日一样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。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，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。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，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，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。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。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。
好，这边你看到从第一节出来，主何竟发怒。昨天跟我们讲过希伯来文呢，他的这个这卷书它不是耶利米哀歌，它叫何竟的意思，号这个字，因为它用第一个字母就出现。其实你看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四章都出现这个号，这是代表一个惊叹号。惊叹号是什么呢？这个神看这个城像自己的儿女一样，看自己的女儿一样，今天为什么这么落魄呢？这么荒凉呢？号就出现这个字，应该是非常柔美的、很蒙福的，怎么会凄惨呢、落魄呢？号这个字出现，这个就是很大的对比，提醒我们：当信主耶稣啊，你跟你家都得救吗？当信主耶稣，让你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啊，为什么这么落魄呢？号就出现了嘛，很惊讶，很大的对比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一节，主何竟，那个何竟都是号的意思，何竟发怒。为什么神会发怒呢？为什么生气这么大的震怒呢？弟兄姐妹，其实你读了耶利米就知道，上帝已经透过耶利米已经警告多少年了。耶利米若17岁出道，开始传讲上帝的话、预言的话，警告犹大要悔改，因为神的审判会来到，会有入侵，会被掳，什么事情都提早告诉你，一直提醒，那个叫做恩典，提醒你不要走错路，很容易就掉到那个危险的地方，会国破人亡，不断，而且很多的君王经过的耶利米再三的告诫，一个一个被掳，到最后呢，到西底家王完全被掳了，三批被掳。所以你看到上帝吗？上帝的做事原则是什么？先恩典，后面就是真理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，充充满满有什么恩典，后面有什么有真理吗？先有恩典，后有什么真理，恩典在前，盼望你不要走错， 啊，语重心长的告诫你，好像爸爸妈妈劝告孩子不要去摸那个会烫人的东西，你摸了就会烫到了。可是你就是不听不听不听，摸一次烫一次，又再警告，摸两次烫两次又警告，摸第三次就完全国破人亡了。你看到吗？上帝其实是很有恩典的神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一次的告诫。所以要了解，上帝不是马上就生气的主。无论是摩西认识的神，大卫认识的神，都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有恩典，然后呢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岂有丰盛的慈爱吗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呢、啊？岂有恩典，然后呢有怜悯，然后不轻易发怒，会不会发怒？会。如果惹毛的话，那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事啊。所以看到接下来，看到从第一节到了第十节，都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发怒的时候是很大的震怒，每一节都是他自己在发怒当中的作为，那个叫做管教，也叫做审判。对我们来讲就是提醒，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爱是让我们走向一条自由丰盛的道路，不是让我们享受最终之乐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这边说何进发怒，使黑云遮盖什么？遮蔽锡安城。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，他说 How the Lord has covered the daughter of Zion。 Daughter 是什么？女儿嘛。他把锡安当作自己的宝贝的女儿啊，一直遮盖你。现在为什么不是这样的遮盖呢？用黑云来遮盖了。黑云代表黑暗的权势进来了。为什么这个呢？因为你得罪了神了，冒犯了神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他们的结果是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。他发怒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什么脚凳。那个脚凳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指圣城，就是神的脚凳。第二个呢，在圣城当中有圣殿在当中，那也是神的脚凳，有神的同在，还有约柜在当中的。你看到吗？上帝会把这个脚凳毁了，代表什么？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贼窝了，圣殿不再是圣洁的地方，变成贼窝。这是耶稣在世上，我们看到他几次进到圣殿发怒的时候，就是这个、啊、他推翻兑换银钱的，有没有？里面有很多的贼窝在里面呢、啊，整个变成买卖世界的地方啊，交易的地方啊。所以耶稣非常愤怒，是因为这个，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上帝创造还有这个给他们这么好的圣殿的主因啊，已经失去了价值。好，第二个，你看神的怒气，他说第二节，他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，并不顾惜，他发怒。第二节出现发怒。好，发怒什么呢？倾覆犹大民的宝藏。第二个，他发怒有作为，他会倾覆犹大人的犹大民的宝藏，就是坚固的城墙，那个城郭是上帝所造的，耶路撒冷城墙何等伟大！你看他们，他们花了40年建造起来的，最辉煌的就是大卫或是所罗门最辉煌的时候嘛，看到吗？但是一夕之间全部拆毁了。所以当我们被拆毁的时候，圣经昨天讲要回想古时嘛，为什么这么辉煌？因为他们信靠神，他们跟随神。你看到这个败坏是一夕之间，建造要很久时间内，败坏一夕而已啦。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，千万不要落在永生神的手中。好，我们宁可怎么样？每天被他所指引，不要被他刑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犹大国民的宝藏被拆毁，他们依靠圣城，他们依靠这个城墙，他们觉得城墙太雄厚了，攻不进来的。哇，你看靠这个，哇，你看他所能建的殿何等的辉煌，圣城是吧？有这个很大的一个保护在当中，不可能因为坚固的城墙。接下来你看，一夕之间被这个围攻18个月之后就倒了。好，第三个发怒，看第三节，他发烈怒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什么砍断。以色列的脚代表说上帝给他们极大的 power 能力，那个脚是代表上帝给的能力，那个脚是指这个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一夕之间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什么砍断，然后呢仇敌面前收回，右手代表说神不再保护啦，然后将雅各全部烧毁。这是第四个上帝 的管教。第三个，抱歉，好，第四节，他张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，如同什么敌人？哇，原来上帝呢，成为一个万军耶和华的姿态出现了。OK， 他要来敌对你，因为你没有照上帝预言、上帝提醒、上帝真理去行。好，他说怎么样来这个管教呢？他说将越人的眼目进行杀戮，好，进行杀戮，将锡安百姓的帐篷上倒出他的愤怒，像火一样。越人眼目的是什么呢？就代表他的百姓啊，他的百姓呢，全很多都被杀、被掳，大人、小孩、少年人、老年人，还有君王，还有先知，甚至祭司呢，很多都被杀。本来是神看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儿女，越人眼目，但是现在呢，很凄惨，全部被杀。好，这个就是第四节的地方，上帝愤怒的审判。好，第五节再看下去，第五项审判的行动，来逐掳仇敌，吞灭以色列锡安的一切宫殿。第五个叫吞灭。你看，借着仇敌，所有的皇宫，所有觉得哇，大家赞叹哇，我们这个圣城啊，有皇宫，有圣殿在当中啊，看为宝藏的，你看到吗？在上帝眼前呢，上帝准许仇敌来吞灭这一切，所以呢，整个民众呢，充满了悲伤跟哭嚎。好，这是第五节。第六节呢，他强取自己的帐幕，好像是园中的窝棚，然后呢，毁坏他聚会之处。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什么忘记？你看到圣殿就是大家聚集来敬拜神的地方，一年有三次，所有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啊，有逾越节啊，有五旬节，有祝棚节。现在呢，上帝全部停止。然后圣殿被拆毁，安息日也不用了啦。好，这边讲到说上帝都忘记，好，在愤怒当中把这些都止息了，不用来敬拜，因为你们讲不听，你们走向自我自杀的道路。好，自杀的道路，那自杀怎么来呢？上帝透过他杀来的，透过巴比伦王入侵嘛，你看到吗？这些其实是走向自杀的道路，上帝透过了这些外国来做这些事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，第七个审判，来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丢弃，把它画起来，丢弃，第七个丢弃自己的祭坛。祭坛就是跟神能够直接交谈的地方，建立关系的地方，就在祭坛。透过了今天新约，就十字架的祭坛，是人跟神和好的唯一的祭坛。透过十字架的救赎，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神的羔羊流了这个宝血，付上的代价叫赎回祭嘛，挽回祭。所以透过十字架，我们就能够跟上合为一了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过去旧约透过牛、透过羊、透过斑鸠，都要送到祭坛当中，然后呢，人跟神能够和好。但是你看到吗？神宁愿丢弃自己的祭坛，证悟自己的圣所。好，这是第七节。你看上帝的审判的行动。接下来第八节，第八个行动，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什么城墙？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坏，使外国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。你知道吗？锡安其实锡安城是很大的，耶路撒冷城。你看到我们一些地图知道，其实在旧约的时候，大卫所罗门建的殿是何等大，何等大。但是现在拆毁了，这叫哭墙一个。好，这边特别讲到说，他拉了准绳。如果你看到过去人家在这个做建筑的时候，都会拉准绳嘛。准绳就是要建筑啊，然后把城墙建得非常的标准。现在是什么意思呢？神一样拉准绳，就拆会拆到很彻底，就讲这个意思。以前是要准绳建得非常的完美嘛，所以要拉准绳。现在拆毁上帝都会拉准绳，代表非常的精准。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手中何等的可怕，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，第十章告诉我们的。要知道他是救赎的主，没有错，他也是审判的主。上帝是慈爱的主，没有错，上帝呢也是一个审判人的主，都是上帝的属性。 所以我们全面都要了解上帝是谁哦，不要以为他只是哇圣诞老公公哦，哇只会送礼物哦 ，no， 他给你礼物，你要懂得珍惜，然后继续活在上帝的圣洁的行列当中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九个这个啊，这个上帝的审判的行动，西安的门啊都陷入地内，主将他们门栓毁坏，折断。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，然后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什么异象，代表这些领袖都不听上帝的话，哇，直接带头拜偶像，直接带领以色列百姓走向灭亡的道路。还有这些祭司先知都是一样，所以上帝审判这些领袖啊，包括君王首领，他们都被掳，然后掳到什么外邦去了，当奴隶哦，去到了这些巴比伦当奴隶了。你看到这个呢，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发挥领导的功能，所以神会做审判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来，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什么无声。长老代表说每个族群十二支派都有这一长老，他们有点像牧羊人一样，牧羊自己的啊这个什么啊这个众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。好，他们都默默无声，非常的悲惨，坐在地上，扬起尘土啊，呢落在头上，呀，这个腰束麻布，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，代表说披麻蒙灰，在神面前非常可怜啊。为什么呢？好像家里面有丧事啊，非常的悲惨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你读的心里面可能会揪在一起，非常的难过。其实最难过是谁？神。因为他一开始就告诉他们的，你是我的宝贝儿子，你是我宝贝女儿，我不要你走向灭亡的道路，我是全地的审判官。好像今天一样，一个爸爸他是一个审判官，他是个法官，他非常他爱他的孩子，一直告诉他说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是非很清楚，因为他会教导他，也告诉他你走这个道路呢会有法律的审判，但是他不听，结果被抓，那爸爸就要坐在审判台前要审判他的儿子。请问难不难啊？很难。这一天这个事情就是在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最难的这一关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并不是十字架的痛苦而已。耶稣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是人家吐他口水吗？是他呢用枪刺他的肋旁吗？是彼得三次否认他吗？犹大三十两把他卖了吗？十个跑光光吗？那些无柄恶意的都否认耶稣了，这是让耶稣最痛苦的吗？不是，最大的痛苦是在十字架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，因为那时候父亲转眼不看他了，因为他的爸爸是审判官，他自己要审判他的儿子，爸爸心里面很难过，儿子也很难过，是为谁啊？为我们这些罪人，就是像以色列百姓嘛，不听，不愿意顺服，走自己的道路，一次一次的悖逆，也不是一次，好几次哦。所以上帝差派耶利米哭了四十年，这样够意思了吧？哭了四十年，然后一直预言四十年，这样够情够义了吧？不要怪罪神，因为神他最后要告诉你，我是审判官，我必须要彰显我的公义，不然这位神哪有公义可言？这世界那么多败坏啊，是吗？无一人到最后呢寿终正寝，你觉得这公义何在啊？逍遥法外啊，你会觉得这世界有公义吗？有，有一天都会真相大白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发现到，哎，不要看字面上，哇，神有十大愤怒哦，他是累积来了四十年。请问你有没有很有耐心呢？有，而且不是一次一次冒犯他，屡劝不听，越犯越多，越犯越大，就在圣殿。就在圣城，就在祭坛，你想看看吗？当你来到这个地方，这边满屋都是偶像，你感觉如何？ 哇，就是那个感觉了，得罪神。神已经透过了多少先知啊，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在那边也发预言不是吗？他是不听啊。所以你了解一件事，就知道哇，我们人心真的非常的败坏，坏到极处，谁能吃透吗？但是感谢主，神的爱没有收回，一次一次爱的呼唤，爱的呼唤，透过先知不断去七个杀一个，七个杀一个，七个牛啊，这个羞辱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看见人心的败坏。但是你知道一件事，为什么上帝这么爱世人？因为他知道人性如何，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在看待。好，知道上帝的心了。好，接下来从第十一到十二，你看到耶利米的心。他写了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非常难过的，因为他十四岁就出道嘛，到了五十七岁了。照理讲的话，他的传道生涯是非常失败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失败啊？失败嘛。愿神帮助我们传道人啊，没有这么失败的。讲了四十年的道，然后结果是这么凄惨。他的结果是这样子啊，发预言了、啊，你看到吗？这一代都不听哎，是很凄惨了、啊，很凄惨。摩西也觉得很难过、啊，到最后就两个人进去嘛，搞得他自己也进不去啊。他也是传道人啊。重要的是什么？完成上帝的心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了、啊、耶利米。哇，可以感受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来看，来第十一节预备，请。
我眼中流泪，以致失明；我的心肠搅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灭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。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，好像受伤的，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，对母亲说：“骨酒在哪里呢？”
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耶利米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非常凄惨的事，已经告诫他们很次，但是他们不听啊，他们总是听着假先知的预言啊，他不听耶利米，他把耶利米抓起来关起来啊，因为耶利米指出他们的罪啊，指出他们的错误在哪边，审判就来到啊，他们不听啊，他把这个真先知当假先知在看啊。所以耶利米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被抓被关没关系，但是盼望你们悔改，有一天就会真相大白，什么是真先知，什么是真预言，清清楚楚。”现在你看到是这么凄惨，你看到吗？国破人亡，神的殿也不见，城墙也都倒了，你看横尸遍野。但是耶利米有没有咒诅他们？有没有幸灾乐祸？没有。耶利米写的这个是泪汪汪在写，因为他有一个天父的心肠。耶利米当先知常常在哭，我们才知道他是泪汪汪的先知，因为他真的把这些百姓当自己的孩子在看待。虽然你们讲不听，但是我还是陪伴你们到底。虽然你把我误会啊，哇，羞辱我，误会可大了，误会一场，但是我还是不离开你们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牧羊人的心肠，爱他们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流泪哭啊。你看到、啊、我眼中流泪以致什么失明，已经哭很多了，哭到眼睛都肿了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好像失明。来，再来他讲到他的心肠什么扰乱，被搅乱了，非常的难过，然后肝胆什么涂地，哇，那个心肠痛苦的不得了，都因为众民都遭毁灭，原因是我看到众民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巴比伦王来的时候围攻十八个月，你看到围的时候里面呢开始闹了饥荒，然后箭又射进来，没东西吃，你看到那些乳养孩子的竟然吃自己的孩子的身体啊，饥荒吗？那到处流窜的，一出去就砍一个，一出去逃一个就杀一个嘛，所以整城像啊这个瓮中捉鳖一样，大家都没办法逃。耶利米在当中，他看了里面，心里面非常难过，哇，哭在哭啊，心肠搅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为众民遭毁灭，不该毁灭却毁灭了。好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什么发昏。孩子 还有 baby 没有奶水可以喝，一出生在不对的时候，就在战乱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非常愁苦。好，所以在这段你看到什么呢？耶利米是传道人，是神所差派的，他有一个心，什么心？爱灵魂的心，爱整个百姓的心，不管什么凄惨，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带祷哭泣守望，盼望你们都能悔改。再来呢，他说我的众民都遭毁灭，他把百姓啊当成自己的什么子民一样，他有很深的爱国情操。耶利米有很深的爱国情操，他真的是一个爱国的一个先知，他不仅爱百姓孩子，他爱整个国家。所以我们当传道人是一样，除了当丰富教会的传道人，当丰富教会的牧人，要当这个社会的传道人，当这个国家的传道人，要整个国家都好，整个社会都好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事。好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好，另外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的地方，那时候就是刚讲过上帝出手审判的时候，国破人亡的时候，被掳的时候，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。他们是指谁？小孩嘛，跟 baby 嘛，一出生没有奶水，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，将要什么丧命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像吗？是不是很悲惨啊？妈妈生出小孩，孩子可能大的一岁两岁，但是呢被围攻，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你看妈妈也没有奶水给他喝，哇，真的很悲惨啊。到最后你看孩子一直对妈妈哭啊闹啊，要说是妈妈妈妈，谷酒在哪里呢？用现在的话就是面包在哪里呢？奶水在哪里呢？就哭。你看到妈妈的心如何？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光景啊，整个国破人亡，闹饥荒，疾病也在当中，悲惨啊。这个是耶利米看见的图像，所以耶利米只能哭再哭再哭。耶利米的心揪在一起，我已经劝你们40年，你们就是不听，该讲都讲了，可是你们还是走向这条灭亡的道路。我不晓得我们当一个现代的基督徒对传福音这个事情如何，你一直传一直讲，但是还是有人不听，有没有？不要放弃。耶利米是我们很好的标杆，就是他不放弃，他守候着，后面才有复兴来到嘛。哦，后面70年之后，有没有回到上帝所创造的啊？上帝给他们的啊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，有啊，就是因为耶利米没有放弃，他不断的带祷，不断的带求，虽然不必要的痛苦临到了，咒诅来到了，审判来到了，他耶利米不断的祷告。我也听过不少的见证，有些为丈夫、为太太、为自己的父母亲祷告了40年，最后呢信主了，就是因为像耶利米不放弃的心智，值得我们效法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13节到16节，我们看到几个重点。来，13到16，预备，请。
耶路撒冷的民啊，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？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？锡安的民啊，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？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，谁能医治你呢？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，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你所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，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，摇头说：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，都是这城吗？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，他们嗤笑又切齿说：我们吞灭他，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，我们亲眼看见了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。来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我用什么向你证明呢？我可以用什么与你相比呢？锡安的民啊，我可以用什么和你比较呢？好安慰你呢。好，当耶利米知道这个事的时候，他心里面虽然纠结在一起，他里面还是很多很多的想法在里面。他说我怎么样来医治呢？但是结果你看到吗？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，谁能医治你啊？ 耶利米心里面有一个无奈在当中，耶路撒冷他的破口太大了，好像一个孩子他遇到很大的伤害，那个伤口大到一个地步，他说那个伤口大如海啊，那个口大如海，怎么样来擦呢？怎么样来缝补呢？很悲惨的，因为整个圣城都不见了嘛，整个圣殿也都毁了，整个墙都不见了，怎么医治呢？这是看到那个无奈的地方。好，第二个大这个讲出一件事情，今天的裂口，今天的破坏，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族群要小心。这个族群什么？就是先知。怎么讲说？你的先知为你建什么虚假和愚昧的异象？因为真先知就一个耶利米，假先知一群啊。耶利米早就警告要小心。这些假先知他建的异象是虚假的，因为他们一方面拜偶像，一方面呢发预言，他灵里面是混乱的，他灵里面通是通到邪灵去的，很多虚幻的。耶利米讲到这个，你的先知为你建什么虚假跟愚昧的异象，好，就是欺骗的灵在当中了。那个虚假背后就是虚谎的意思，虚谎的灵呢连接在这个假先知的身上，他们见的异象发的预言都是错误的，因为他是跟虚假灵在一起。好，你看到有什么样的特质呢？来，他见的异象是假的，第二个并没有显露你的什么罪孽。这假先知呢都讲你想听的好话，没关系，上帝是不审判人的，你没有错，上帝爱呢很宽广。有没有听过有人讲说，上帝既然是爱，所以不会有审判这回事？这种神学千万不要听进去。上帝既然是爱，所以不会造什么地狱。有没有这样讲啊？有，要注意啊，这都是错误的指导。你要记得，有天堂，有地狱，讲地狱最多的就是耶稣。有没有讲这个？有。是上帝讲的话，我们要听进去，不要自我陶醉，听哦好好听的话哦，其实是犯罪了，要指出罪出来，要指出错出来，真先知会告诉你这些事，会劝慰鼓励造就，也会把你的错讲出来，要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不要继续错误百出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你看第二个，他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，使你被掳的归回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却为你建什么虚假的末世，就启示使你这个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。好，这个就是先知有假先知的地方。他第一个，他跟虚谎灵连接在一起，讲的话很好听，很动听，有很多人很想听，但是却是错误百出，走向灭亡的道路，因为他不会指出你的错，也不会指出你的盲点或是罪恶在当中哦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当时假先知带整个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好，第二再来十五节，凡过路的都向你什么拍掌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，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喜悦的，就是这城吗？这个刚我们读第一章所讲的完全一样，就是从外邦人当中会惊讶，他们取笑这城，上帝何在呀？上帝的祝福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你们敬拜的神到底存不存在呀？这个是他们在嗤笑了这个就是跌倒之后变成一个笑柄负面的见证。好，第十六节，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的什么张口，他们嗤笑又切齿说，我们吞灭他，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来到了，我们亲眼看见了。其实你看到前面讲到第一章讲到第一节，上帝是保护锡安的神，把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但上帝的手却什么离开了，那一离开代表失去了神的保护，仇敌就哇哈来了，机会来了，他们就可以直接来攻击神的圣城跟圣殿。因为现在你看到神已经透过了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！你要继续走在公义的道路，神的保护就在这个地方， 你离开这个范围呢，或者说你的神的手离开了，我们就给魔鬼留地步了，仇敌就入侵，直接攻击嘛，所以非常的悲惨。你看到这个，还有你看到约伯记就很清楚，约伯记里面讲到撒旦有没有跟神的对话，看到吗？是神准许的，所以他的手一离开，撒旦就可以攻击了。其实约伯这么敬虔，这么正直，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人，都是因为上帝的手在做什么遮盖。上帝说，我相信我的仆人，我的手拿掉，你可以攻击他，但是不要取他的命。你看一拿开他攻击来了。原来在灵界也是如此，我们今天能够平安是上帝的手，今天我们能够安息是上帝的手，我们今天能够安全是上帝的手，都在神的保护底下。如果手一拉开，攻击就离开了，来到了。就是看到很多的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，所以千万不要离开神，要记得走向神所喜悦的道路。那为什么讲到这边来，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不听呢？他们认不认识耶和华是神？当然知道。他们有没有十诫啊？当然有啊。他们有律法书？都有啊。今天一样，基督徒有没有认识耶稣是主啊？当然有啊。有没有圣经啊？当然有啊。知道上帝的话？当然知道啊。但是为什么上帝的话所讲的祝福跟我现在落差这么大？讲穿的就是很多的不信。我讲过，你相信耶稣会救你，相信了，但是你相信十一奉献的祝福吗？不信。你相信传福音神说会今生得百倍吗？不信。我们只相信救赎，好多地方逻辑不通，我就不信。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一点呢？人非有信不能逃神的喜悦吗？知道是一回事，行出来拥有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？看你的行为就知道你真的有信心。亚伯拉罕，上帝呼召他，你会成为多国之父。他出去的时候也不晓去哪边呢，他上帝说你要成为信心之父，他都走出去了。他一动的时候，神说：“对了，你是有信心的。”连他的妻子，圣经告诉我，连那个字哦，原来丈夫影响谁啊？太太啊，因为丈夫很有信心嘛。他看到丈夫这样子，他也有信心，所以他已经经过了什么生产的年纪了，一样哦，相信什么上帝会让我生孩子。果然90岁阿伯生囝啊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连妻子都受影响，代表先生这个头很重要。先生有信心，孩子就会出现了，妻子会受影响。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11章都在讲信心这件事嘛，信心讨神喜悦。耶利米书关键在不信。我们有没有某个地方是不信的？还是相信耶稣是主，死后有更美的家乡等着我，其他我都不信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检视一下，很多哦，是不是？是。怎么知道你信？你开始有行动了吗？举例，你相信水会洁净你的身体吗？你洗澡透过水会干净吗？会，但是你从来不洗，请问信啊不信？不信吗？你只是知道，你认同，认同不等于相信。这个以色列百姓都认同神讲的啦，怎么不认同？他叫耶和华，我也知道嘛。只是什么？没有行出来而已嘛。对焦于行动，行动印证你所信的道。阿们。你们读进去了，上帝要我们欣慰。你真的相信上帝透过耶稣救赎你吗？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 信福音，信福音加上受洗就必什么得救嘛。所以要不要受洗啊？要。受洗印证你的相信，十一奉献验印证你的相信，守安息日主日崇拜相信，很多的行动都在告诉你，你真的是相信的人。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应许跟呼召跟使命，你一直在做，代表你是一路相信的人。其实你声音很少，但是你是有信心的人，因为你一直都在做嘛，你一直在走这条信心的印证的路嘛。愿神帮助我们都看见这个事。好，我接下来看到第十七节到了二十二节，最后了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，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。他倾覆了，并不顾惜，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，使你敌人的角色也高举。西安民的心哀求主，西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泪流如何，昼夜不息。愿你眼中的同人泪流不止，夜间每逢交惊的时候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。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疯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见你像谁这样行。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？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？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，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。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，你杀了并不顾惜，你招聚视为惊吓我的，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。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，仇敌都杀尽了。
好，最后这一段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你看见吗？耶利米他真的是爱国的一个先知，他也是爱百姓的先知，他永远没有离弃任何的机会，盼望神的国能够大大的扩展。所以你看到这么悲惨下场这么悲惨的时候，耶利米还是指出上帝救赎的道路，还是有出路，还是有解药，还是有这个上帝的恩典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十七节怎么样来看见耶和华成就他所预定的。预定代表四十年上帝就告诉他，上帝有一个处罚审判的来到了，你们要记得这个一定会来到，是上帝预定的计划。但是你只要悔改，这些呢就变成 B 计划，因为上帝会改变救赎的方式。好，但是他不听了，接下来你看到凄惨了吗？就印证他古时说什么命定，古时就是四十年，这边先讲的就告诉你了，古时讲的这些预言都讲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倾覆，他不顾惜，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，使你的敌人的脚也这个被什么高举。所以先知耶利米四十年就讲这些事情，讲了叫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心意现在都印证了。所以耶利米呢心里面另外一个角度是非常非常的感动，也觉得说上帝说话算话，他的话也没有收回，他计划这个一定会成就。你看这是先知心里面的感触，他讲话算话，他透过已经讲出来了，这事情发生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你看到一个出路，从十八节到十九节是上帝透过耶利米写下耶利米哀歌，说你们遇到这个事的时候怎么样，上帝会回转来救赎你们的。来，这边讲到十八十九，西安的民啊，西安民的心哀求主，西安民的什么心 heart。虽然你们已经国破人留下来是最穷的嘛，但是你无论是被掳到国外或者留在耶路撒冷，最穷的西安民的心，你们要做什么呢？哀求主，要开始在神面前对焦于上帝，要呼求他。西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何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什么不止，请你效法我，为倒塌的城墙哀哭，为了倒塌的城墙在神面前流泪不止。现在剩下一个哭墙，不是常常在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吗？本来这么辉煌，现在呢要流泪要哭泣，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痛痛的哭泣，为上一代 这么辉煌的留下产业给我们，到我们这一代呢，全部把它弄 败光了，而且下一代更凄惨，孩子啊，这个 infant 啊 baby 没有东西吃啊，为这罪什么流泪不止，真心的悔改。好，接下来悔改到个地步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夜间，看到圈起来十九节，虽然黑夜很深啊，很暗啊，仇敌已经进来了，魔鬼撒旦呢来攻击了。他说夜间这么败坏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凄惨，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什么呼喊。每逢交更，我们知道每四个小时为一更，从晚上六点到清晨六点，每四个小时就一更了，干嘛呢？大家轮番上阵排班，流泪祷告，在神面前要流泪祷告，付上悔改的代价，要起来呼喊啊，呼喊谁？呼喊神的名字。最黑暗越要做这样的事，然后呢要对神呼喊，然后呢在主面前清心如水。他讲说锡安民的心，你看到什么？不是眼泪而已，是你的心。悔改是从心开始，一切从你的心开始。在神的面前呢，要清心吐意，把你的心全部倒出来。在神面前，我们的心要对准神，知道错在哪边，要悔改，不是哭一哭而已，然后呢又做自己的道路，有悔没有改，一切从心开始。而且大家留下来的记得轮番上阵，每四更啊，一更四个小时，就有人在神面前祷告，清心如水。你的孩童在各室啊，这各室啊，各室口啊，这个受饥而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什么举手祷告，要为下一代啊，为孩子啊举手什么祷告，因为他们是无辜的。我们这一代犯罪得罪神，你看牵累到谁啊？孩子了。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，认罪悔改，就这个。好，应用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，应用到社会也是如此，有很多的地方得罪神，拜偶像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很多的堕胎，很多暗地里面做的坏事，冒犯了上帝。教会是先知性的教会，教会要干嘛呢？要付上代祷的代价，祷告的代价，要起来祷告，真心对准神，泪汪汪的像耶利米哭泣啊，清心如水，在神面前泼倒。主啊，还有我们的下一代，求主纪念他们是无辜的，盼望这个国家社会能够对齐神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而且在神面前要什么？举手祷告。要祷告多久啊？月黑夜大家轮分上阵，每一班四个小时，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出路。其实简不简单呢？简单，有没有付代价？只是祷告流泪而已嘛。所以你看到神的恩典真的很大，叫你肯悔改，真心悔改，心对了，上帝的恩典又回来了，是吗？是 OK。 好，接下来耶和华求你观看，见你像谁这样行啊？妇人岂吃自己的生育，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？没有吗？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殿被杀戮吗？没有吗？但是为什么发生呢？因为这是上帝跟他的孩子的约，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发生这个事，只有圣城圣殿，因为神说锡安是我的女儿，耶路撒冷也是我的儿子一样，所以神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。 OK。 接下来少年人老年人在街上躺卧就横尸遍野了，还有处女壮丁都倒在台下，你发怒日子杀死他们，你杀了并不顾行，然后四围都是充满害怕的惊吓，像在大会的日子，就是每一次节庆日子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应该是充满欢乐，充满欢庆， 他现在去发怒日子，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，然后养育孩子仇敌都杀尽了。所以这个是好像看见一个凄惨的画面，但是你整章来讲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请大家记得要常常回想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慈爱对我们来讲长阔高深，但是记得不要白白享受这么大的恩典跟慈爱，却不愿意跟随主到底。对于我们来讲，有一些比较艰难的，上帝是透过试验我们有没有忠心信靠他的心，但是我们就盘算嘛，哇，这痛苦了，只要付代价呢，我们就不要了，走自己的道路。请记得领受这么大的恩典，就要跟随代价，要付上代价。第二个，我们知道神早早就透过了各方还有各先知提早提醒我们回转，但是记得要听不要不听，不然就像这个下场这么大的一个、这个管教痛苦在当中，这种人叫做不、后知后觉了。愿神帮助我们都成为先知先觉。 OK， 最后一个，来，以色列百姓其实没有比外国的这些百姓更好，其实就一件事情而已。为什么上帝还爱他们？因为其实是上一代有约在他们身上，从亚伯拉罕开始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不是比我们好，而是上帝守约是之爱，他们上一代祖先跟上帝有约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约了，我们要继续的好好的跟随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对焦于你，帮助我们所行的是跟信心相符合在一起的。我们不要是嘴巴说我信，但是我的脚我的手确实不信。主，帮助我们知道信心可以讨神喜悦，有些应许真的是很难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勇敢地相信上帝的话，因为你话是说话算话的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帮助我们在末世的时代都相信你的大使命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要回转。如果今天你、来到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了，光照我们有哪一些地方是不讨神喜悦的，有些哪些地方是错误百出的，我们就回转，我们就对齐上帝的话，并且勇敢地走向神给我们命定当的道路。我们要谢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再次欢迎圣灵来引导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但是圣灵叫你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来为主做见证。我们要欢迎圣灵，依靠他。我们在那边软弱，依靠他，依靠圣灵，我们就得胜了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口，一起来呼